益生菌，
艺术发声，好菌滋生。
艺术发声，好菌滋生。大家好，欢迎收听桃美馆益生菌，我是主持人小桃。益生菌是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声音平台，每集邀请来宾畅谈艺术和美术馆的相关议题，透过声音汇聚各方的能量，希望呢可以培育一个有机而多元的艺术生态哦。而且呢，未来也会有亲子的美术哦相关的议题出现哦。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一聊书法策展。那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也就是呢2023衡山书法艺术馆展览征件策展类，这个特别了，等一下来聊一聊征件策展类的获选案哦，时空题词的策展人徐祖宽老师。
大家好，我是祖宽。
好，还有呢，这一次的策展顾问是艺术界的扛把子熊怡静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老师呢声音非常好听哦，那据说他是我的广播的前辈哦。哦，那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跟大家哦，来透过这一次呢时空题词的特展呢，聊一聊这几年呢观察到的近年的书艺策展的一个趋势跟生态哦。那今年呢在2023年的这一年呢时空题词啊，是我们衡山书法艺术馆的展览征件策展类的获选展哦。那我们当然要来访问一下我们的事主哦，策展人哦，策展人这个角色很不容易耶，我们的徐祖宽老师哦。老师这个名字叫时空题词哦，
是
很有穿越感。好，然后题词又是我们可能想到心中有些热爱的事情，我们就来提个词吧，这样。这个古人常常做这件事，其实现代人也会有自己想要提的词，生命中有些感动啊，或者是你可能跟张旭一样啊，可能有肚子痛想写字啊，写下这种心中纷乱的时候哦。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时空题词这个展的构思，它是怎么构思起源的？那你为什么会有勇气参加这个征件呢？
为什么会想策这个展，就是对，因为就是书法嘛，那我就是看着这些艺术家，然后他们从小就辛辛苦苦练字，然后累积到了对啊一定的水准还有经验之后，那他们开始写一些就是跟自己生命有感觉还有有关系的东西，我觉得那再加上就跟熊老师说的一样嘛，就是在现在这个比较多元的时代里面，那有很多东西可以介入那个作品之中，那他们也就是借由各种运用啊，然后将自己的书法功底就是重新去呈现他们所过的现代生活这样，那这个时候书法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一种有仪式感，而且让这些他所呈现的生活内容变得神圣的一种工具，让我们重新去检视其实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样。
我觉得仪式感很重要。现在人大部分都是打电脑啦，或者说手机食指滑一滑这样，但是滑过去的感觉跟你花时间拿笔可能拿毛笔，可能拿原子笔这种硬体的，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上去，像有人会抄经啊都不能错字啊，那样子的一个心意跟那个时间在那个里面，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一种仪式感那我们这次呢透过这个展览或者说你以后在看展览的时候，也许你都可以去发掘一下说他们对什么东西这么在乎，也许你会从这个书艺展上面呢去看到另外一个跟你共鸣的地方，而不是只是一个展品而已哦。那我们看到很多美术馆啊，通常展览的时候会有三种可能，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策办的展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邀请的展览，不过这一次这个展览很特别，这也是我们衡山书法艺术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征件策展的征件，它不是征一个作品哦，它是征一个策展的一整个作品哦。那想要问熊老师说，有没有评过类似的征件展？因为这听起来蛮少见的哦。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观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征件展确实 确实蛮特殊的，我觉得这个是横山这个书艺馆的一个创举啊。或许也有其他的馆做过，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变成横山书法馆以后在运作的时候作为一个重点，因为让大家知道做一个策展呢，一个展览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件作品，
是，
所以一个策展人把这个展览做得好，那这策展人其实也是一个艺术家了，
对
啊，所以一个好的展览呢，可以提供给社会大众呢，可以看到一件多元化的好的作品，其实它有一点点像电影，是一种各式各样艺术的艺术门类的结合。尤其我刚刚特别提到了现在的书法，除了本身自己对于毛笔的这个基础锻炼之外啊，那么也包括了现代文明带来的一些科技方面的这些优势啊，就是像有一些声光啊影音啊，其实都可以运用上，这个就是比以前在我们欣赏书法的时候它更多元化，而且它可能可以更用多角度来引领大家真正的进来喜欢书法这件东西，而不是说书法会变成一个老古板，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认为书法是一个很具有创造性的一个艺术门类，而事实上自古以来书法本来就是一个独立性的艺术，它的表现性就特别的强了。
虽然可能听众朋友你不一定会拿毛笔起来写书法，
是，
但是像啊，据我几十年来的观察，有电脑开始以后，大家都特别喜欢书法的字体啊，你不管你用标楷体啦，用什么行草啦，其实那就是书法的一个呈现方法，
是，
只是说它是用电脑打的这样子。既然呢，这个征件的策展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那我想要请熊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台湾策展人好像很容易做哦，这样讲会不会得罪人？我记得在国外策展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甚至是一个学科，甚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那我讲专业就是很令人尊重的一件事情，像老师刚刚说，那所以老师你可不可以用您的经验跟我们分享说一个好的策展人应该会有哪些特色？
我觉得刚刚我特别提到了，策展人本身呢，他除了要不管是做个展或者群展，他必须要了解这个展览的意义在哪，这意义就包含了这个艺术家本身的能力，策展的目的是让这个艺术家能够呈现更好的能量，就是艺术家也许本来只有80分，经过策展他可能可以到90分，
哇，
所以策展人无形中他并不是包装艺术家，而是在挖掘艺术家的本能，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艺术家本身也需要策展人来带动他的创作欲望。我觉得策展人首先他必须和艺术家之间他是有很深的很足够的默契的，那策展人本身把这个艺术家呢在一个展览里面做什么样的呈现，那这是策展人自己在这方面他必须要有的锻炼。所以对于一个策展人来说，他可能跟艺术家又不太一样的地方，可能他的经历是要更多元化的，不只是创作，他可能还要兼顾到其他领域，比如说行政领域，比如说这个对于其他声光效果的领域，对于展场的这个体现的这种
空间
重新布局的这种空间能力，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要具备。所以在很多地方，包括国外甚至中国大陆呢，他们甚至把一个策展团队他们拆成两种，有策展团队，然后策展团队里有所谓策展人，他专门针对的是行政事务的，包括展览啦、保险啦、运送啦这些，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名词新出来叫学术主持，
学术主持，
所以他其实就是策展人里面有关于学术立论上面他要做的，其实这是一个策展团队的概念了，所以在台湾呢，我觉得策展人的概念现在还比较停留在个人，那我觉得就是一个策展人如果说他今天包括美术馆自己的展览组里面有一个策展团队出来的话，我觉得对台湾的艺术家是一个福音，会让艺术家可能会有更多的舞台可以呈现，这个舞台也可以让艺术家加分，所以像这一次我觉得像祖宽他们做的时空题词，我觉得非常棒的原因就是 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
啊、哦，对
啊，刚刚你说过它是一个穿越性的，
对
啊，那它很古典，可是它又很时髦，
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光凭这一点就知道这个策展人在这个展览上面对艺术家的理解程度，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获选，我想这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哦。大家不要以为熊老师是评审，熊老师不是评审，
我不是评审，
老师
对，好，他真的是一个专业的这个粉丝好，不过既然老师这么的赞美这个展览的名字哦，这名字是祖宽自己取的吗？
哎、欸，对，
嗯哼，哦，这果然是要取一个好名字哦。不过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来聊聊，因为祖宽本来就是一个策展人，而且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年轻的策展人哦。那你觉得策展人对你自己个人来说，嗯、你的理念或者说你觉得他的重点会是什么？你的看点是什么？
其实跟那个刚刚熊老师有讲到，就是一般感觉策展人好像可能就是把大家的理念什么就是负责就是那篇文字的对，但实际上策展人就是就像是一场电影的导演，就你必须一直去督导到每一个 tag， 然后而且每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事，那对啊，都要去顾到那个对那个层面，这样，那就像是现在那个恒山艺术馆，它那个场馆很大，对啊，所以很多空间啊、灯光啊，还有那个氛围，那再加上这次的作品有很多就是偏向一些进入空间还有装置的那种感觉，甚至还有音乐的部分，
哇，
对，就是要处理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复杂，对
嗯哼，所以就算是一个同一个展览。大家不同的展馆展的时候，它的挑战性是不是就不一样，对不对？
哎、欸，对、
那你觉得这一次在恒山书法艺术馆这么好的场馆、你有什么好闲的？不是，不是，
我没有闲过。
有什么挑战？一定有一些地方是你特别可能需要着力的地方，对不对？
哦，就是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件新的挑战，特别是你到不同的展馆，你要去适应它的特性，然后还有位置这么大，然后我们又要考虑到观众的体验，还有动线以及各种范围，对，那就是希望，其实就跟对都拿拍电影来比喻，就是希望这场电影能够做到最好，那观众进场进来对能够有一个流畅的体验，那走完这个三位艺术家的整个书法区域之后，你会感受到就是不同的时空领域，还有现在对就像老师讲的一样，就是把古典的东西变得很时髦，那我也可以重新看待书法以及我们的生活，对，都可以把它变得非常的时尚这样、
就是齁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展，尤其是像恒山书法艺术馆、它是属于比较大的空间，然后甚至它只有 AB 两栋，然后我们在走的时候呢可能在这个地方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气氛，那有时候走一走，你知道一个正常的观众就很容易恍神哦、然后呢，但是他如果策展策得好的话，主要那个地方你准备要恍神的时候，忽然就眼睛一亮，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哦，然后但是他又不能一直给你又一村又一村，你这样会累哦。那或者说走到什么地方啊，他摆了椅子，然后你就坐了下来，因为脚酸哦，坐下来的时候你眼睛前面看到了哪一幅作品，哎，那幅作品通常都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一个作品，所以我都很喜欢坐在椅子上休息，不然坐在那里看到底他那一个作品放在那里是为了什么这样子哦。那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策展人呢，其实是一个身负重任的角色哦。那老师，我们熊老师这次担任的是这个策展顾问哦。那顾问要问些什么呢？顾问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要做些什么呢？
这个就挺不好意思的、当时恒山书法馆找我担任这个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能顾而不问、所以呢，其实顾问呢，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我比较老就是说其实因为这个展览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可能因为我的就是我也许我的年龄层或因为每个人嘛、他都有不同的养成环境
是
这个时代也不断的在进步，所以不同的经验值可能会在这个顾问和策展团队之间呢，他可以做一个交流。我想我的顾问的最大的功能可能就在这，就提供我一些对于祖宽他们这个展览《时空题词》这个展览里面，我认为有一些可能在我的经验法则里面我可以提供出来的建议、然后大家互相沟通、也许可以让这个展览呢在集思广益之下会更完善。
我想这 老师点到一个重点哦，因为一个人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逃脱就是他自己的优点跟他所养成的环境，但是那也是他的盲点，
是，
所以一个再精彩的展览如果刚好有一个不同的世代啦或不同养成背景的人，他会帮忙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点哦，让这个展呢可以符合更多不同的年龄层跟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哦。那这展其实非常的特殊哦，我在看的时候啊，那听众朋友呢，我觉得也许你不一定在这个展览的当下听到这一集节目，但如果你可以透过这一集节目呢认识台湾非常棒的书艺家，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的，你可以自己 Google 搜寻一下他们的作品长什么样子哦。哦，那这一次这个时空题词的展览当中呢，我们就讲到了题词这件事很重要，不过我在看这一次作品的时候我很惊讶，乍看之下这三位艺术家他的作品看起来是非常古典的，有篆刻啊然后书法这样哦，可是仔细看就不对哦，那里面竟然有宝可梦哎，然后神奇宝贝，那很多朋友看到书法字啊你可能就直接略过，但我们恒山书法艺术馆都会有释文，就是你可以知道他在写什么，仔细一看竟然出现张悬，那怎么会有流行歌词躲在里面，然后还有神奇宝贝的这个妙蛙种子都出现哦，我们来请这个主宽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次的就因为讲到时空题词嘛，
是
我们谈到古人嘛，古人他们题词就是有感而发这样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他们其实是在写他们的生活，对，像张旭他就写那个肚痛帖嘛，记录他肚子很痛这样，对，那但是我们现在或者是有些诗人会题诗，对，但是我们现在直接写叫我们对突然来一首写一首古诗我们写不出来，那我们通常有感而发的耳边响起的可能是歌词，或者是周星驰的金句，对，所以直接会直觉的跳出来，那我们就不如就用我们就用那个书法来把这些东西写下来，那当时以前古人的题词留到现在不止，我们不止可以知道那是他们那个时空他们那个生活会发生的事，第二件事就是古人那些题词留到现在也变成一种书法的美感，
对，
讲白了他们那些题词就是我们现在的字帖，然后我们去学着它就是把这些那个美感传承下来之后我们要怎么记录我们的生活，那像这次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一样，这是观众来的就是看书法，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书法，哇这些的看一下是张旭的吗张悬，就是会有一种怎么这么
张悬我认识啊，
这个我认识，但你会有那个很熟悉的感觉这样，
那我们这一次啊有三位艺术家这个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这两个人 同名字就是林成翰以及蔡成翰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季冠帝那三位书法艺术家，那他们三个有什么特色呢？为什么可以感动你为他们做牛做马？
就是主持人一语道破，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卖
汤，真的是牛也是马。然后呢？然后那首先讲到季冠帝好了，那季冠帝的特色是什么呢？对，这三个字都是四声啊，不是他的作品是
季冠帝。
对，那季冠帝他是一个，就是他对那个传统书法的那个功力是非常的，对，非常的精深的。那接下来呢，他就是把他那些当时练习的那些笔画，对，那有时候他在写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充满动态，对，可以描述一下那个秋天的情景。那讲到秋天就是现在就是秋天嘛，那秋天的时候当时我们大学很红的一首歌叫寂寞的季节，那是由陶大伟的儿子那时候创作一首歌曲，那时候他就很常听嘛，他就把这个心情写下来，然后呢他的那个笔调他用草书的方式让他那整首歌的歌词笔调像落叶一样，对，风吹过最后一片叶，然后边写那每个笔画那一片叶就从天空落了下来，那这个时候就是我看到这张充满动态的那个作品嘛，那我们就觉得可以再 更加的这个它是一个落叶动态这件事我们可以去强调，所以我们会用灯光投影的方式在上面打上树影，那地上呢会有真正的叶子，也就是说就是完整的将它这一切的落叶这一切歌词就是你听着这个音乐已经化为一个落叶的动态的形象这样。那季冠帝他的这次展出的作品就是以落叶为主的系列这样，对，像是有写那个秋意浓啊，对，就是张学友的秋意浓，就是当时周星驰那个一根烟粘在嘴唇上唱的那种，对对对。
现在号召周星驰的粉丝来看这个展，
那因为其实就是那些都是我们年轻时的回忆，对，你就是而且忘也忘不掉，对啊，就是你现在叫我直接背那些台词，还是会背得出来这样。
是。
那季冠帝的话，就是到季冠帝的展间，你会感觉到就是片片就是一个树林。对对对，然后到处都是落叶，
哇，
然后一个种秋天的感觉这样，然后你可以在中间欣赏那个字这样字体，对，然后有些可以辨识不能辨识的，对，你可能念不出来，那可能那个落叶就那里的风特别大这样，对，
是，就好像你走进那个情境里面，就像刚刚熊老师讲的，他不是只把字挂上去了，它塑造整个场景，你走进音乐里面，走进了整个书法的里面，而且书法本身就很有律动性跟音乐性嘛。那蔡成汉呢？
哦，蔡成汉嘛，蔡成汉其实反映了我们求学时代啊，或者我们身处了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各种就是茫然的各种的心理状态，就我们这个时代那个资讯量非常大，然后每个老师好像每个朋友好像都非常的厉害，然后每一本书好像都非常有内容，对，然后他们都不断的告诉我们各种各式各样的道理，那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就像是在对你念经一样，这样。那我们常常听说，哎，抄佛经嘛，抄佛经你抄，你为什么要抄佛经？你抄着抄着，你可能就得到境界的升华，就成为佛了，对，那这。就是用这个概念去想，他想到啊，那我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比如生活的方式，这些东西一切我都一字一字抄下来，我会不会在里面得到什么领悟呢？然后就是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就可能还没有领悟，继续写继续写，就写着写着写着就把所有的资讯的都那个冶炼融合在一起，就是他人生的一本经书。对，然后在蔡成汉的。就是当你走进那个蔡成汉的区域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大量的文字量体，像是在进行什么样的仪式，然后到处都是咒语这样，对对对。那因为是，对，因为是书法，然后因为是汉字，所以你可能是看得懂的，对。但是你光是念完之后，对。要么就悟道，要么你就是原地爆炸这样，就是
我们进去会头晕嘛。
但这就是艺术家想传达给人的一种那个特别的感觉，而且也是现在的时空氛围，对对对。
那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林成汉哦，这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 Pokemon 宝可梦的这个世主的创作者哦，他这个作品也非常有趣，因为他有很多篆刻的作品哦，所以他也篆刻了宝贝球，所以各位好朋友们，我觉得宝可梦很特别，他不是只有小朋友喜欢，我觉得到我比我大哥哥姐姐们都还是蛮喜欢的哦。那可是呢，这三位艺术家都比我年纪小很多，都是1980之后的这个创作者哦。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林成汉的作品。
林成汉是一个90后，他非常的年轻，
对，
那他作品也都散发着这种青春的气息。
是，
那实际上他的东西就是对，那我们像刚刚讲的季冠帝嘛，冠帝是80后嘛，然后所以他的歌就是寂寞季节啊，秋意浓啊，那是他想到的，他直觉上的题词。那个林成汉就很多很多乐团的了，他的歌词中就很多有张悬的歌，有冰球乐团、911什么很多很多这样，还有那个劝世中心会，对对对。那首先就是我们介绍一下他的那个宝贝瓦当好了。对，他就把神奇宝贝做成那个瓦当，瓦当就是我们那个屋檐，对，屋檐
那
圆圆的，对对对。然后他就用各种用复合媒材的方式，然后把那个瓦当做出来，那里面真的有神奇宝贝这样。那接下来他就是用他擅长拓碑方法把这个东西拓下来，然后开始去写各个神奇宝贝的特性，还有他对他的感觉。比如说他是。就是以前呢、啊，我们讲到什么貔貅啊、龙凤归林啊，那些都是我们 古人的神兽嘛，
对，
但是现在放出来，对，
的神兽，
对，
妙蛙种子，
对，那以前的神兽可能对现在小朋友不熟，特别是貔貅，我都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念嘛，嗯、对，然后
招财啊，招财，
对，可能对你现在叫我写，我写不出来，那貔貅怎么写？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啊，那个。哎，这些神级宝贝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兽，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特性，
是
他们对主人有多么样的情感，对，比雕还是一定会回来，对的那种感觉。那这些神兽的故事还有什么？他就以一种考古的方式，一种神圣的创作感方式，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就是成为现在这个宝贝瓦当的系列。
这很特别，赶快寻找你的卡比兽，小智们冲啊！好，那我们呢，今天呢很开心哦，就邀请。那他们两位来介绍一下，这个有没有让你出乎意料之外？其实眼睛看乍看之下，他们是非常古典而且传统而且很扎实的功底，但是其实仔细一看才发现说，哇，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当代人的可以说是生命回忆哦。那我想要问一下说呢，这个我们书艺策展啊，其实就像老师讲的，它其实会随着时代有一些改变，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可能出现了声光效果。那这几年台湾的书艺展览啊，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呢？就两位的观察，那我们恒山书法艺术馆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熊老师。
哦，书艺展这个在最近这些年其实是蛮多的啊，喜欢借由书法来体现这个艺术面貌的也越来越多，
对，
这里面会出现一些比较需要，可能需要一些讨论的地方，就是书法本身，我们既然讲到书法啊，法这个字它就是有所遵循的嘛，啊，它绝对不是凭空而造的，
对，
那其实更多的包括大陆和台湾啊，有很多的书法展呢，在我看来啊，这当然可能也跟主观讲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啊，就跟那个小超说的，就是有的呢可能在一个基础能力上面还不足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做创造了，其实他就已经失去了书法这本身它的这种所谓的独立艺术精神，它可能如果称之为它其他的艺术门类，我完全不反对。可是你如果说要比如说称之为行为艺术了等等，这个无所谓。可是如果你要挂上书法这两个字，我觉得书法本身你就必须要有这个根基。否则的话呢，就会失去很多的原意。
是
啊，就是说很多人说书法本身就那么传统，那么古板或者是什么，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啊。我有一句话可能可以，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两岸做一些座谈会里面我经常提到的，也是我的一个对于年轻人的一个期待，就是叫做传统无处不当代。就传统里并不是古板的，每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候的当代。所以我们不要去否定传统，而说现在的艺术家，当代的艺术家应该用我们的能力去挖掘传统可以给我们运用的东西。
是，
我觉得这个才重要。就像这次做的展览，像提到宝可梦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在古人他也做啊，可是那时候没搞宝可梦，像刚刚讲的貔貅啊、饕餮啊，这些早就在用了。其实同样一件事，可是因为那个时代久远了，我们认为那是传统。可是有没有想到再过50年、100年以后，那今天宝可梦是不是也变成貔貅了？
哎，真的，
是不是这个概念？
是，
就跟我们念白话，刚刚有提到很多流行歌曲，而事实上中国文学的最经典的诗经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对对对，
只是我们现在看不懂而已。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时代问题。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它的当代性，那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懂那个时代而否定掉那个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心胸要开阔，要让自己提升到这个俯瞰整个历史，而不是要沉浸于自己这一段历史。你沉浸于自己这一段，你其实在很多的艺术创作元素上面，你会很可惜的，你会发现你失去了很多机会。
的确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很快速的状态之下，要当好一个书艺家，当好一个艺术家，他要耐得住那种孤独寂寞，还有别人可能很快就红了，那我们要能够安住心，还真的很不容易哦，老师。
是是是， 不过追逐流行当然不是坏事，可是流行是不断的在改变的。
对啊，
现在流行潮牌，我刚聊天也说到，潮起必会潮落。
嗯哼，
所以当你把所有的 focus 都关注在潮流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什么时候要被淘汰？
嗯哼。或者说我觉得如果你就是想要买快时尚的衣服你就要知道什么时候要清衣柜，
是
不要带着那些东西一直往前走。
当然这是艺术家自己的选择了。我们经常讲这事情很公平的，如果你选择你是作为一个追逐潮流的人，那也可以。那也许你的艺术生命就比较短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做得更沉淀更久远一点的话，对于这种艺术的对艺术的追求你有更高的这个理想的话，那我想那也是一种选择。那就跟诚如刚刚你讲的，还要耐得住寂寞。
真的真的，我想人生有很多的阶段就潮起潮落，也许你一开始走很快但是呢现在走慢一点沉淀一下也不错，也许你一开始走得很慢但时机到了你可能一飞冲天了这个一定要好好来把握住这样那我们来问问一下主宽那你觉得像你这次参加了这个策展征件如果别人也想要参加征件这个策展征件，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他的一些想法分享呢？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刚刚我讲的机缘嘛，你都看到这个征件了，你为什么不投呢？对，你可以先主动尝试，再去挑战，再去调整。有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你要想的很完备还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最好，就是你已经有了这些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你也可以尝试看看，说不定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遇到对艺术家什么不同的启发还是什么。那就跟刚刚讲的一样，也许你觉得你认识艺术家或者是你要找艺术家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样子，但是就跟老师说的一样，就是策展人可以去发挥，对，你可以看出他们的实力，然后并且让大家一起把一个很好的展览，一个很好的作品，就是共同一起来完成这样。所以就鼓励大家，就还是尽量报名吧。就是失败了也没有关系，我人生失败的远比成功的次数多。
我觉得这个，你知道瑞典有一个失败博物馆就是在告诉大家要尊重失败。其实投稿被推荐或者是比赛没有上，其实它并不算失败你一直在心中按捺说我觉得他也不怎么样你怎么不去投我觉得这样的心情才感觉有种比较像失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主宽提醒了我们一点，像我以前也是一样就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缘分，你看到这个资讯，那你刚好也有一些想法，你今年不投，你明年还可以投啊。那或者说你当下就已经有一些东西了，你就时间也够，你就赶快投出去了，不要去思考，因为其实思考就是留给评审去思考就好了，也许你就刚好把握到这个机会那如果你说我怕我经验不足会有艺术顾问来帮忙你让他足一点，有时候就是要透过自己不断的尝试你自己的能量也会像宝可梦一样越来越强大这样子那我们呢很开心邀请到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一样如果你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缘的话，我们的时空题词的展览呢，11月一直到2024年的1月15号，那会在我们的桃园的恒山书法艺术馆，相关的资讯呢，你可以上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官网还有我们恒山书艺馆的脸书，还有我们的 LINE 的社群，你就可以来找到那今天呢，益生菌非常的开心邀请到两位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来看书法艺术展览，相信你一定耳目一新我是小桃，下次再见，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小桃。